那个现在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那个坐着呢太低，我看还是站吧。很高兴啊，和大家在这里见面啊。今天呢，台长呢直接呢就跟大家点题啊，因为呢，现在很多人网上也看见，其他地方也看见，直接呢跟台长说呢，就说，哎呀，这次我们到美国去也觉得，哎呀，准啊，很多东西说得这么准。其实呢，台长看到的东西啊，那么心里呢，有时候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其实呢，以后也应该看到很多东西呢，不要马上说，说的稍微隐蔽一点，因为有些人听了之后呢，有点受不了。因为有些人说他马上要找到工作了，他开心得不得了。实际上，基本上说出去的东西都是图腾上看见的，图腾上看见的东西呢，就是天上有的和地府上有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呢，告诉你们之后呢，一定会起效果的，是有效果作用的。所以呢，平时在广播里讲，在interview 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，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，这个是什么事实呢？这真的东西就是真的。这次到美国去也是这样。那么看见很多人身上有灵性，看见很多人身上有很多的孽障，看的呢有时候真的是很不舒服。尤其在纽约的时候，当我最后跟他们围上来跟台长讲的时候，那么这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他们人跟人的当中啊，他们很多的过世的亡人都夹在当中，你们是看不见的，他们也看不见。他们就问台长说，台长啊，你看看我爸爸好不好，在哪里。实际我上一看，他爸爸就在他边上，清清楚楚的。那么有时候台长好玩，我就冲着他讲，我说你爸爸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，长得。他说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在他边上，他看不见的。所以呢，叫你们念经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慢慢慢慢的来看见。实际上你用不着看见，你只够感应就可以了。人跟人之间都有感应的，一个感应非常重要。实际上感应呢，就是你的心，人家说他心通了。一个他心通的人很重要。那么台长呢，首先呢跟大家讲讲，那么人道，我们呢都是生活在这个人道当中。那个人道呢很辛苦，那每一个人做人的人呢都希望有点幸福，我也希望幸福，你们也希望幸福。幸福是什么呢？幸福就是不要担心了，不要烦恼了，不要难过了，希望自己好了，家庭和睦了，或者工作有了，做错事情不要被老板炒鱿鱼了，那么自己钱怎么样能够多一点了，等等等等，这一切问题全是这样的。那个能不能叫他们场灯暗一点，这样的话思想能够集中一点。我呢跟大家讲，一个人间追求的幸福自己是追求不来的，我指的是没有幸福之前，人自己追求幸福绝对追求不来，求人家想得到幸福也是做不到的。你想想看，自古以来有多少人竭尽全力一生拼搏，就是你们这里在座的这么多的长辈，你们苦了一辈子了，你们竭尽全力的想把自己的家弄好，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好，想把自己的什么什么弄好，到了最后你们现在说说看，你们有几个完全满意。人在世界上最苦的就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达不到，达不到就是苦。那么这些苦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那么有赖于前世。前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呢？就是像我们今世做一样，我们今世很多人不做好事，所以他就会有前世，他就会有报应。 所以呢，很多人努力不懈的来，一辈子这么努力啊，赚钱啊，到了最后一无所有，空空如也，一眨眼就走掉了。那么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你们看看过去不是考状元吗？有多少人去考状元？考状元的人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他想十年寒窗啊，很辛苦啊，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学的东西能够考出成绩出来。但是自古以来，你说有几个状元？很多人很辛苦的努力了一辈子了，结果也考不出来，这就是人很悲哀啊。所以我劝大家，该是你的就求，不该是你的就不要去求。我前几天给我的徒弟开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自然来的东西就是你的，如果不自然来的东西就不是你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首先呢讲一讲呢，这个人呐，不要多算命。很多人傻傻的动不动就去算命，实际上算命不好。我讲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给大家，大家都要记住。很多人拿的到找那种算命先生，或者拿个扑克牌啊，动不动就自己算命，实际上多算命的人对自己不好的。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扑克牌叫玩命，明白了吗？玩扑克牌。另外呢是什么呢？算命的话就是把你的命八字在算的时候，你的生辰八字时辰全部写下来，到了最后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你的这个阴阳八字天地都会知道，一算就是动了他的命根了。一动命根之后，这个人的命就会打折扣。该你发财的时候，如果边上有小鬼嫉妒你，对不起，就发不了财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一个问题，很多人经常算命，算出来的命是什么呢？会发财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以举手，有几个说他算命发财的，他能发财的？就是好的东西被他发出来之后，他财发不了财的。坏的东西算出来之后，他就倒霉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这个人过年的时候或者平时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这种人啊，被车压死，你看对方生气不生气啊？这种讲人家不好的话，你坚决不能说的。这个话一说会灵验，好的话不容易灵验，因为有待于你前世的修为。而为什么坏的话容易灵验呢？因为很多的鬼在我们身边。你一讲倒霉的，鬼一想，好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应该倒霉了，来来来，我来跟他交朋友吧，你就灵验了，撞车了。好的东西说，哎呀，你发大财了，你这个人没这个命发财，你说半天要发财你也发不了财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台长呢想告诉大家的呢，还有生日坚决不许杀生。因为杀生的人呢、生日杀生的人呢、这个人罪孽是多一倍，就是比平时正常的要多一倍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如果经常做梦的人呢，他是属于阴虚的，阴虚的人会经常做梦。那么还有几个动作我希望你们不要做，就是很多人手很脏啊，没洗干净啊，就喜欢搓脸，一个手很脏的把这个手往脸上就这么搓，很不好。还有的人呢，这个手很脏的话呢，你知道他是什么呢？他就喜欢撑着脸和头，实际上撑着脸和头的话，这个都会阻碍你的命运的。你比方说你刚刚用完卫生间啊，你马上出来手不洗的话，你撑着脸和头，我待会儿会跟你们讲头是属于什么，都会倒霉的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记住，脏的手不要去撑头和脸，也不要去碰自己的头和脸。那么手呢，不要做下流的动作，一个人的手做下流的动作的话呢，他也会倒霉。所以你去看看， 在汽车开汽车的人，如果你超车了，前面有一个外国人会做一个动作给你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做这个动作，你去看看他会不会开好车的？你去看看他，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是没有素质，这个人没有钱，发不了财的人，他经常做这种动作的，都是档次很低。你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来讲，你这个手做出来的一定要高尚的动作。你们拜佛，你们层次就很高。如果你经常去做那种下流的动作，那个手啊，你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。所以信佛就是这样。今天呢，台长呢还要告诉你们，那么主要呢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虽然不是太雅观，但是台长一定要告诉你们，很多人上卫生间小便的时候呢喜欢讲话，实际上从中医来讲，从中国的那个黄帝内经当中都讲过这个，其实用小便的时候千万不能讲话，因为它是下泄，所以嘴巴呢是漏气，所以不要去回答人家话。但是人呢好像总是一个毛病，在卫生间见了你好吗，饭吃过吗，你想想看，这种气场都是很不好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在卫生间的时候不管碰见谁，你最好不要讲话，憋住气，因为你这个气场如果下面在走下消的时候，你嘴巴也在走上消的话，实际上你走气就走得太多了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没人会讲的。你要到庙里去，和尚也不会跟你说这些，但是这是我们生活上真正碰到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懂，不懂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疲倦。我们台长接下去呢，今天跟大家谈谈气场。什么叫气场？气场呢，实际上我们今天有受气，这个人受气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呢，有阳气，我们生活当中有阳气，还有阳气、阴气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阳眉吐气，还有恶气，讲来讲去都是一种气。那么这种气呢，应该怎么样来把它聚集呢？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事情，一棵树，老槐树，如果练功的人天天两个手放在它前面，就天天这么吸它的气，这棵老槐树本来可以活很长时间的，就是你天天这么吸气，吸到最后啊，这棵树很快就枯掉，实际上就是拿人家的气。所以台长不希望你去拿人家的气，而是自然的吸阴阳之气。要命啊，这个灯一暗的话，台长前面也暗了，麻烦好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个脸上没有光的，没光的，算了。那个气场呢是什么呢？气场是什么呢？气场就是大家都是念经的人，比方说我们今天80%的人来的人都会念经，那么都是好的气场。如果有好的气场的人呢聚在一起的话，你说大家开心吗？都是好气啊。如果今天我们这里气场都不好，都是倒霉的人来80%，我告诉你，一进来你就会不舒服的，这就叫气。被人家骂了你就吃人家恶气了，被人家说好话了你就好气上升了。所以我讲给你们听，一个人的气很重要。那么这个人的气没了呢，那个人就走了。所以这个气很重要，你不要走气啊，不要漏气啊，等气场越来越不好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人就会生毛病了。气场阳气不足的时候，只剩阴气的时候，这人也会越来越不行。那么台长呢跟你们讲，那么语言间有语气，同样讲话，很多人讲话就像吵架一样，同样一句话他里面的气场不好，人家就会跟他吵架。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比方说同样夫妻两个人讲话，哎，你今天把这个东西弄一下好吗，很多人就恶言恶语了，你怎么还不弄啊，那同样一句话恶气上升，人家就不开心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在空气当中它有灵界的，很多人跟鬼讲话他也不卖账，讲起话也出声出气的，很恶言恶语的，实际上这个也不好。做一个人的话，讲话你是修心学佛之人，一定要讲善言善语，讲的要客气一点， 你看看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不一样在哪里？首先的感觉就是语言上，如果一个语言上经常很谦虚很文明的人，他就是学佛的人。而现在很多的人嘴巴上学佛，嘴巴里念经，但是一碰到事情马上就骂，所以这就不是学佛。真正学佛的人，你不管走到哪里，你感觉他像一个菩萨的话，实际上他的语言措辞都是很温软的，都是温柔和温暖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，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呢，就是神通。那么稍微跟大家讲的深一点，因为有很多听众台长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那么现在呢，神通是什么呢？要记住，神通呢是你有三种方法可以得到神通的。一种方法呢，这个神通呢是修炼出来的，一个人拼命的修炼。还有一种呢，看得见东西呢是阴气太重生病了。还有一种呢，神通是什么呢？就告诉大家了，就是身上有鬼了。有鬼的话，他眼睛能看得见很多东西，他的鼻子、他的灵感他都能知道，他能知道人家做好事做坏事。这种神通实际上对人来讲很重要也很不重要，因为当你真正有神通的时候，你要善用，如果你用得不好，你会走火入魔的。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的风水告诉大家，待会儿有一些风水的问题要告诉大家。但是呢，我先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走火的话，实际上就是打坐，还有念经的时候打坐，还有念经的时候思想不集中，也会走火入魔的。还有一句话慢慢跟大家讲，就是不管有一句话叫，比方说啊，就说宁可千劫不悟，千劫啊，就遇到一千个劫难他不开悟，也不可错走一步。因为在修心念经当中，如果你走错一步的话，对不起，你这个人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我看过很多到我这里来interview的人，有的是西人，他就是很喜欢中国人的坐禅，他就跟着他太太一起坐禅，坐到后来魂魄离身，结果就是个神经病。所以修心修修心修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乱来，一定要多听，但是呢又不能过火，我非要怎么样，我非要怎么样，到最后你肯定没有怎么样，明白了吗？真正怎么样的人，他不说的他就有怎么样，而真正想要怎么样的人，他就没有怎么样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要讲一点，就是如果当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有点神通了，觉得自己看得见一些东西了，耳朵听得见有人跟你讲话了，现在有很多人很聪明，他怎么样你们知道吗？他就是说耳朵里经常听见有人念大悲咒，有人念心经，这个实际上要注意，这个实际上你是耳根圆通啊，你已经耳根有点通了，但是这个通呢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通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个道理，真正的通是什么呢？我想听的时候我听得见，我想看的时候我看得见，而不是说你被他被迫的，你不想听你也听得见，你不想看你眼睛也看得见，实际上这个不是真正的通。而且要注意，像这种人大事他是说不准的，而小事他全说得准。你比方说你叫他说小事他都说得准，而大事他是说不准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些人比方说，哎，我现在什么都听着，你来我给你看看，嗯，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啊，你气色很差啊，你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讲了半天，你就说嗯，你三个月之后会发财，你看看他发不发不财，他不会准的，说他三个月之后要死也不会死的，这个是他耳根圆通还没到一定的境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台长跟大家讲呢，我们修行人就是要做人世间的君子人。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君子和小人，那么台长讲了很简单两句话，什么叫君子，怎么叫小人？你知道君子是什么吗？ 肯吃亏，每天肯吃亏的人就是君子人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每天那个想占人家便宜的，他就是小人。你用这个方法你去对好了，如果这个人每天想占人家便宜，这个人就是小人。如果这个人每天想给人家占便宜的，这个人就是君子人。那么台长还是要跟大家讲讲那个风水的问题啊，因为风水呢很多人还是很讲究的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话呢，就是卧室的顶啊，比方说我们一个房间啊，睡房啊，你看你们大家看这个房顶啊，不是雕进去一块吗？如果你下面是一个床，你的房顶上雕进去一块都是倒霉的，风水不好的。所以你的睡房当中不要搂进去一块，不要雕进去一块，好像装了镶嵌的一些好的东西啊，实际上都是不好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骑行的房间你不能把它作为睡房，比方说这个睡房一定要方方正正的，如果这个房间缺一个角斜面的，那这个房间你千万不要做睡房，因为做个睡房的话呢也会倒霉的啊，这是要当心的。那么另外呢，那么朝南的是吉祥，我上次跟大家讲以澳洲的方向来讲。那么另外呢还有讲的呢，如果你走路，你走路很大，走步很大，就是大踏步的往前走，实际上这个呢脚步声太大的呢，这个人是善财之相，就是这个人钱聚不了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以说走路啊不要通通通通走路很快大踏步的往前走，实际这些人没有钱财的，明白了吗？这走路也是看得出一个人的相，所以这些东西你们要学要听，听了之后呢慢慢慢慢就会明白这些道理。那么还有呢，弯着腰的走路的人呢他运气不通的，你们知道头顶天脚踩着地不是人吗？弯着腰的你看是什么东西弯着腰的？我经常讲的很多女孩子啊，人长得很高她老这么弯着腰走路，很多男的也是背驼着，实际上很不好啊，这个人不会有好的运气，挺胸平时要挺起来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。那么另外呢台长想跟你们讲的呢是要注意的呢，是如果啊不许劝人家离婚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里有人劝人家离婚的吗？不要去劝人家离婚，哪怕打得一塌糊涂你都不要去劝他离婚，因为你劝他离婚的话，你的功德、你的那个钱财运、你的事业运全部会走下坡路。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，有一个人他家里门口有两堵墙，一堵墙呢在这里，一堵墙这里，这个人呢走进走出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，走进走出的时候呢经常呢晚上就有一个人给他做梦了，那个土地公公跟他托个梦说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堵墙啊啊？他开始的时候没有墙的，这个人走进走出，那个土地公公给他托了个梦说，你能不能帮我砌一堵墙让我不要看见他走进走出，因为我每一次看见他走进走出我都要站起来冲他鞠躬的，就这个人的功力很大，这个人很有钱财，就是很有 功德了。那么结果他真的给他砌了一堵墙，这堵墙砌完了之后呢，从此以后那个人就没做到梦。等到有一天那个土地公公又给这个人做梦了，你现在可以把这堵墙啊给我拿掉了，我不怕他呀。结果梦就醒了，他就好奇怪说，这个人过去为什么土地公公会这样，而现在他就没有了呢？他就觉得很奇怪。那么结果他就问那个人他说，哎，你最近做过什么坏事没有啊？你说没有啊，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啊。哦，你没做过坏事啊，那么你再想想看，哦，我给人家写过一个离婚的，就是休书，过去叫休书啊，你看看一封休书就把他的功德减掉这么多。所以你们如果人家告诉你说我这个男人怎么坏，我这个女人怎么坏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你千万不要说离掉，这种男人还要他干嘛？ 这个女人坏得不得了，不要理她，你再去找一个好了。那这种话千万不能讲，一讲的话你的功德减退很多，就是这样。台长呢在前面讲跟你们讲的时候呢，很难把握这个就是这个程度，因为呢每一次呢都有很多新的人来听，还有一些老的，所以呢我这次到美国纽约还有洛杉矶呢，我也不敢讲很多太深的东西。那么反正有一点呢，大家都最喜欢的呢，就是待会儿呢台长有一个小时给大家现场看，那么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相信。那么台长接下去想跟大家说一下魂魄不全的人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会经常问台长，我怎么样来感觉我魂魄不全。你们知道魂魄不全有四点一定要记住。第一点就是失魂落魄，表现为记忆力很差。大家记住，一个人的记忆力会很差，这个人经常忘记东西，你的魂魄就不是太全了。第二点，思想经常不集中，要记住思想经常不集中。第三点，贪玩，改过好几次名字的人，你们知道很多人从小生出来之后就不停地改名字，不停地改名字。还有经常发呆，自言自语，这种人也是属于魂魄不全的人。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们以这个四点来衡量自己是不是经常发呆。那么实际上记忆力很差的人已经是有点魂魄不全，年纪大的人也是这样。那么我刚才跟大家讲了，聪明的人呢得失心很重，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，他得失心很重，他就觉得我今天得到了，我失去了，他这个心很重。而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是勇于舍得，什么事情都要舍得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无所谓了，我不要慌，把什么事情都记在心中。所以台长把你们都当成自己的朋友一样，天天在电台里跟你们讲，书上在讲，网上在讲，实际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得失心啊忘记，不要去增加自己的烦恼。因为要记住，因为人生啊非常短暂，如果你一辈子这么执着的话，你得失心很重的话，你人生很快就过完，很快就没。实际上台长今天准备了很多，但是我因为看时间问题，所以我只能很快的加紧来跟大家讲。那么烦恼是怎么来的，就是因为你有得失心啊，你有贪念啊，有嗔念啊，还有那个有妄念啊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。那么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说人呢为什么会灵魂上升。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叫台长看，台长你帮我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，你们知道这个灵性怎么会上升的吗？你本身的素质可以造成灵性的上升。实际上讲得难听一点，灵性上升没有关系，上升的如果是恶鬼和魔，那你就麻烦了。恶鬼和魔是怎么上升的？因为你身上有恶鬼有魔的素质，他们喜欢的东西在你身上，你才会引来这些东西。很多人脑筋一天到晚动坏脑筋，一天到晚恨人家，一天到晚想跟人家斗，一天到晚想偷想吃想跟人家作恶，这些人实际上他已经具有魔的性格在里面了。就像一个人他的癌细胞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，因为他的身上的癌细胞本身就是助长了他的发展，他的癌细胞肯定要大于平时正常的好的细胞。所以一个人心中老有魔老恨人家的人，这个人容易着魔。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跟大家讲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一个人你不要去说自己的命不好，说自己的运不好，实际上这个命和运你倒霉实际上是怎么来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你们自己惹来的。我讲个简单例子好吧，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马路上走的时候，你如果经常跟那些小流氓在一起，你早点晚点成小流氓。你经常很胆战心惊的人，你房子很大，你经常怀疑会不会我们家有鬼，你家里就会有鬼。因为你想的是你把它招来的。所以台长现在教你们念经修心，不要把鬼招到自己身上来。很多人一想就来了。还有讲给大家听，还有一种怎么把魔鬼招来的，就是跟自己老婆吵架的时候，或者跟自己老公吵架的时候，实际上两个人吵的时候，对方并没有灵性啊，他想出来了。因为他一看那个老公正好不开心的时候，肯定身上有灵性，嘴巴里这么一讲，心念一动，那个灵性上去了。接下来越吵越厉害，啊，不想要了，砸东西了，骂人了，实际上是你自己把它讲出来的。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好吧，你们经常骂这个孩子，这个讨债鬼，你这个讨债鬼，你这个讨债鬼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欠你的。还有的母亲傻傻的，一边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，还要笑嘻嘻的，嘿，我欠他，他是个讨债鬼啊。你经常去讲，你试试看，讲到后来这孩子就不孝顺，就是个讨债鬼。所以啊，坏话不要讲，要多讲好话呀。大家明白了吗？你经常去讲，你这个人哦，身上有鬼哦，他身上就有鬼。你着魔了，他就着魔了，越来越厉害。所以这个嘴巴要守住啊，不要去讲啊，多讲不好啊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台长跟大家讲，你如果这个人，你把自己身体看成一个无相，就是我没有什么都没有，我的身体是空的，你说魔往哪里去啊？你是很干净的人，你说你这个魔往你身上哪里来？我一点都不着魔，我没有魔被某一件，比方说色魔了、欲魔了、贪魔了。为什么我不贪？我也不要求，我什么都无所谓，嘿，我就很开心的生活，他魔就不会找到你。你为什么会找到你呢？我恨呢，这个人怎么恨死他了？他怎么对我这么坏？这个孩子我把他白养出来了，我想想我把他疼出来的时候多难受，越想越不开心，越想不开心嘛，魔就上来了。所以魔是你自己把它招来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你招来的，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，你欠他的他也会上你身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一定要记住，把自己心中啊经常想到空，我这个身体是空的，我脑子也是空的，我傻傻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实际上他心里都明白就可以了，但是他嘴巴里说，嘿，我不知道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你们告诉我，谁不会装傻啊？不会装傻的举手。我告诉你，谁都会装傻，因为装傻并不是一件坏事，是保护好自己。有的话可以讲，有的话就不能讲，讲出来就开始麻烦就出来了。你如果不讲就没事情，讲了就出事了。心中惦念，鬼会上升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要动静一如，我所有做的动作，我和平静的时候和我做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苦乐一如，我吃苦了我也是这样，我开心了我也是这样，那这个人就有修养了，对不对啊？生死一如，我今天生出来我很开心，我也是这样，我要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，我没有烦恼，我觉得对得起所有的人，死掉就死掉，他也不会生恐惧感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要记住，学佛要学它的精华。台长要跟你们讲一讲，有时候讲得太深又不行，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要学会，我开心了也是这样，吃苦了也是这样，我在动作了，我在行动了，在劳动了，或者我在很安静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，我整个人永远是一样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平静，很安定，很平静。 所以一定要学这些东西。那么一个开悟的人，学佛的人，他没有委屈的。如果你们现在跟台长学佛，你们必须想到，我没有委屈，我没有难过，我没有苦闷。因为苦闷、难过、委屈，所有一切人间的苦恼，全是我们自己带来的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如果你是学佛，你是开悟的，你就觉得，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我今天100块钱被人家偷走了，我今天1000块钱被人家抢走了，哎呀，我欠他，该我倒霉，算了，你不就没有苦恼了吗？很多人1000块钱、10000块钱被人家骗了，他就一直难过，一直要骂，很多人就因此得病。很多人把孩子养出来之后觉得孩子是他的宝贝，是他的一个，就是说今后将来的回报，他的一个像一个钱财罐一样的摇钱树一样，等到孩子对他不好的时候，他就生气了，他就难过了。实际上想想穿了，孩子也不是你的。你看在澳大利亚政府很明智，他说你们生出来的孩子，为什么你们不能打孩子啊？因为孩子是国家财产，他是属于为国家服务的，所以你们不能打孩子。这个孩子你生出来，所以国家贴你钱让你来把孩子养大，所以他不希望你把孩子打。道理都是一样，你们现在把孩子生出来了，至于他的钱、他的事、他以后对你好不好，讲老实话，这有赖于你前世的修为和你从小对他的教育。讲到这里，台长想起个故事，我讲给大家听。就是有一个修行的人，一个小孩子只有10几岁，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的妈妈去问一个像台长一样这种，就是比方说开天眼的人，这个人就告诉他说，他说这孩子很皮呀，好像现在越来越不行了。他这个人就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，你的孩子啊，脑子出毛病了，你的孩子啊，现在啊已经魂魄不在身上了。他一听，他妈妈很着急，就回家了。回家仔细看看孩子，的确好像跟平时不一样，然后就跟孩子说，妈妈回来了，叫我。这孩子不讲话，冲着他叫女儿，叫他妈妈女儿。一叫他妈妈女儿，他妈妈脾气很坏啊，就打他嘴巴。打他嘴巴之后呢，他边上那个哥哥也打他嘴巴，因为他这个弟弟这么小，怎么可以叫妈妈叫女儿吗？结果呢，听听这个孩子讲话的声音啊，不像这孩子讲话，觉得像个爸爸讲话，哎呦，紧张了，怀疑了，然后就冲着这孩子说，你是鬼还是神啊，附在我孩子身上。终于明白了，结果这个孩子就说，我是你爸爸，我就是你爸爸。然后他的妈妈就是很清楚地跟他说，如果你是我的父亲的话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儿子小名叫什么？因为这个儿子的小名没有一个人知道。结果他的爸爸就把小名讲出来，小明讲出来之后告诉他之后呢，他的妈妈知道了，这是他的父亲死了20-30年了，附在他的儿子身上跟他妈妈讲话。然后他就问他妈妈了，就问他这个爸爸了，说你为什么，你在下面你为什么会回来？他就告诉他，我在地狱刚刚出来。为什么你会在地狱出来的？因为你跟你的姐姐两个人有修，所以我才能出来。你的妈妈现在也从地狱里出来。结果他就跟他对话说，那么爸爸你为什么会到地狱里去？结果他爸爸自己说了，我在人间的时候吃喝嫖赌，然后还说了一句话，我希望你们好好听着，他让他自己的妈妈沿街乞讨，带着他的女儿就是要饭了， 他自己吃喝玩乐，有钱不养他的妈妈，结果下地狱。结束完这次讲话的之前，结果他自己主动的要跟他的，就是跟他的女儿讲话。他说：“请你告诉世界上的人，真的有地狱啊，真的很苦啊，这个世界。我下到地狱，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了。我希望人间的人要相信啊，千万不要到地狱。如果到了地狱的话，他就很难出来。那么为什么会出来呢？就是因为他念经、修心，就是他的女儿。”所以你们现在所有的人念经修心，你们都看见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过世的人在梦中出现，实际上就是他们感谢你们，他们在帮助你们，就你们在帮助他了，不是他在帮助你了，所以都是很有意义的，所以一定要记住。所以说出这个故事的话，实际上又要记住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我们想通了，你就不要去就是有委屈了，我有难过了，我有烦恼了，因为理解人与社会，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的，这个社会也就是这么回事的，你去烦恼，你去难过有什么作用啊？想通一点吧，想开一点吧。那么这就是台长讲的，世界上的一切均是自然来的，你今天所有受到的一切果报，你今天的苦难，有钱没钱，你今天为什么长得好看，你今天会长得难看，你为什么生癌症他没有，所有的一切全是自然来的，来了就来了。自然是什么？就是缘，有这个缘分你就得受，那么等到没有的时候呢，就自然而去了，就没了，很好的家庭没了，孩子活蹦乱跳的没了，家里钱今天还在公司里做，明天没有了，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然来自然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人生这么短暂的东西。所以台长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我希望你们今天来的人都是跟台长很有缘分的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到台长的很多东西啊！我本来今天还想看看待会气场怎么样，我还想台长发一点好的功力给你们，气场给你们。
这个跟我一起磕过头的人都知道啊，有时候跟我磕过头的在观音堂里面，我只要一拍，他们浑身都冒汗。那么我今天呢，不想跟你们做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不是接天上的气，手指会发麻吗？你们都知道吗？今天呢很简单，你们就坐在下面，台长呢待会儿呢就请观世音菩萨呢给你们点气，好的气，你们呢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，眼睛微闭，就像菩萨一样，菩萨的眼睛是三分开七分闭的，你只要眼睛微闭就坐在那里，你想着你这个眉毛当中啊这个地方，你们看待会儿啊会不会热，会不会有感觉酸，我告诉你这就是给你加气场在里面的，你们想不想试一下？
这个没办法，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到美国去我没给他们的你们我说开始的时候呢你们就放松啊，放松之后呢眼睛微闭，然后呢台长呢就请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呢你们就想着两眉当中你们可以吸到很热的气，眉心当中会有热量而且会酸，好不好？不要着急啊，台长跟你们讲啊，现在就开始啊， 头都有狼，头都会发胀的。舒服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还想说看你们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哎，头都会胀的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念经念得好的人，他一定会有感觉的。我上次教过你们这个手啊，这样，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手势的？有人知道吗？有人不知道吗？这个手势呢，接天上的气的，你的手这里我们还有线呢，这个手就是自然的像个莲花一样放在这里，然后你们眼睛微闭之后啊，冲着上面，就像接天上的气，我叫观音菩萨再给你们点气，手掌会发热，手指会发麻，你们试试看。试试看，你们试试看啊，很快的啊。手掌会热，手指会发麻的，绝对有气场啊。好了，手这么合起来，好，不要把气漏掉。刚刚有没有感觉啊？手发麻不麻麻？厉害吧？啊！所以有时候人呢，你要告诉他才强壮。如果你不告诉他，他的手啊，他觉得不会发麻的，这个就是接气。你们接完气之后，眼睛会发亮的。当然晚上发亮像猫一样，所以呢，台长跟你们讲，你们要记住，我接下去跟大家讲最要紧的三点。那么一个人不是那个叫天地人吗？天呢是什么？叫天也要清。人的天在哪里呢？讲给你们听，人的天就是头，明白吗？头为天。那么天头为天的时候呢，头要开窍，脑子要开窍，这个人呢要拒绝邪思，就是不要去乱想，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。还有呢，就是要去欲念，就是我很多的欲望这种念头我不要有。那么你头干净之后呢，你这个天灵啊，就是天灵盖，人家说头上那个头上的天灵盖，它就会通天，就很干净的就通天。然后呢，你的神智啊，脑子就很清楚，叫神智清明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叫一旦三寸气绝呀。什么叫三寸气绝？就是人的气实际上就像寸，你们告诉我三寸有多长？这样吧，这么一长吧，三寸吧，一个人走的时候，这个气啊是三寸，就一口气没上了，这个人就走了。死的时候就这样，气啊没了，就三寸。就是一旦三寸气绝，他的灵魂真灵会飘飘的往上去，所以呢，他叫天清，就是说他的头啊这部分全部是干净的清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跟大家讲了地清，地清是哪里呢？地就是肚子，肚子这里，肚子和腹部这个地方呢叫地清。因为脾胃啊属土的，脾胃属土之后呢，它是这样，它呢，你呢要少吃的荤的东西，你的肠胃就很干净。肠胃干净的人呢，就是没有腐败的鱼啊肉啊这些东西积攒在你的肠子里，你这一段就很干净。当你三寸气绝的时候呢，你就清气还原， 就是说你好的气场从上面从下面一起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你一下子走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的气呢还能到地府去再投人。就是人如果不吃活的东西，不吃荤腥的东西，这个人还能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还原是什么？就是还能再做人，明白了吗？就是上不了天，但是还能再做人。那么所以呢，他的神灵啊，就是还能还原。那么人亲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呢，因为是凡人呢，就有点麻烦了。这个人亲是讲的什么呢？讲的腹部以下的地方为人。那么腹部以下的地方为人的话呢，他就是说有男女情欲啦，那么然后呢，有这种血息精血啦，就是说这个人的很多的精血会漏掉。然后呢，因为为什么台长经常跟人家讲，一个人要找工作的时候，或者一个人要想发财的时候，一个人想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接触男女之事。因为佛法上也好，那些古德大师啊，他们都讲过一句话，叫邪淫的话是乱阴阳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乱阴阳？当你有一件好事情要去做的时候，或者有倒霉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，你千万你连老婆你都不要做那种事情，因为这个肯定倒霉，明白了吗？这叫乱阴阳，这一定要记住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魂魄会消散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过去在现在在悉尼报纸上经常做那种色情广告的，上面写什么，哎呀，你到我们这个什么地方来一下啦，让你销魂，对不对啊？那他都写出来了，比台长还聪明啊。我不要讲他们都明白了啊，叫销魂。因为男女在一起就叫销魂，他魂没了，一个人魂没了，你说找不到工作吗？脑子不集中啊，明白了吗？傻掉了。所以人家有句话说，谈恋爱的时候人的智商很低啊，低得不得了啊。人家说这个人是坏人啊，他在骗你啊，嘿嘿，骗你的，你嫉妒他，就说你嫉妒他，明白了吗？实际上魂魄被消掉了。那么另外呢，跟大家讲，那么叫因为这个色魔羔羊，就是说当你如果用下腹部的时候做人亲的时候呢，你这个下腹部的时候呢，你就很麻烦。你像这种如果色魔羔羊，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呢，实际上就是色魔已经在你身上了，这个魔在你身上了。我呢很少听到食魔，就是吃饭啊肚子饿的时候那些说食魔，一到自助餐里的肚子饿得很厉害了，一看见那个哇这么多的自助餐，那个时候眼睛都亮了啊，拿个盆子啊，我过去也到自助餐去啊，我看见那些人啊进去，他们什么菜都不拿，拿什么菜知道吧，那种海鲜啊，那种蛤蜊呀，或者那种好的虾呀，盆子里面什么都菜都没有，就是把虾堆得这么高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人，吃了自己的肠子不认为是自己的，吃坏了没关系，因为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25块钱吃回来啊！所以我告诉你，他不顾肚子，所以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而被欲望所控制，这个人就是阴阳颠倒，就男人不像男人，女人不像女人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呢，台长说呢，如果这个三寸气绝的时候，如果你能把自己下腹部也保守得很干干净净，很多老妈妈很干净，身体也很好，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有节制，很多老伯伯她很精神很好，她年轻的时候有节制，她运动打球啊，打什么东西啊，所以她的晚年她就很舒服，她过得很自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三寸气绝，你不好的话，你会堕落阴曹地府，就是下去啊。所以一般的贪淫的人都很容易到阴曹地府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中上下三清了，就是头腹部下部全部清了，很干净的话，对不起，你就可证无极道果，就是可以到天上去。所以其实天上教人间就是这些东西，它 台长跟你们越讲越有劲，越讲越深。实际上人要节制的下腹部，也要节制中腹部，也要节制上腹部。上腹部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脑子乱想，不要太多的忧愁，不要难过，碰到事情不要难过，不要忧愁。中腹部呢，管好自己的肠胃，不要乱吃火的东西，不要乱吃肮脏的东西。下腹部呢，台长就不讲了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讲，有一个风水叫什么呢？大家知道我经常不是有到东方台来买那种山水画吗？你们知道山水画怎么分的吗？山管什么，水管什么，我们谁能讲出来？有讲得出来的都没举手。我告诉你们，山实际上是管人的。这座山你放在家里，如果这个山画很漂亮，没有水的话，你这个人有靠山，你在单位里很顺利，老板跟你好，同事跟你关系好，你做的事业就能顺利，因为山是你的靠山。水是什么呢？水就是财。所以有句话叫山管人丁，山呢是管人丁的，然后呢水管财。为什么很多庙风水很好在山上呢？它边上没有水呢？因为它不需要水，和尚是接受供养的，他有吃有穿，他就天天这样，他不要钱的，他连家都不要，所以他就在山上就可以了。山管人丁，所以你们要学这些东西。所以你们买的风水画最好是山和水都要有，那是最好的。那么养鱼实际上真的是很好，因为养鱼的话真能给你家带来财运。这是台长实际上是偷偷的教你们的方法，我不应该提倡你们有钱，明白了吗？当然你们想要钱的话，我也能教你们几招。时间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你看这么多的人都要钱，都是贪财的，都是贪财的。实际上教你们几招怎么样发财，怎么样赚钱，实际上最主要的，实际上你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，都是在人间很正常的。首先要聚财的人是个善良的人，我告诉你，钱财不往恶人这里跑。你们不要去看那些流氓地痞，那些人他今天有了钱了，他哪天火并流氓跟流氓一打仗一枪，这个人就没财运，明白了吗？和气生什么？教你们了，你们其实都懂的，对不对啊？第二招要布施得财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风水进财，风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们真的要想家里有点钱的话，真的要放点鱼缸啊。鱼要多少条呢？哎，六条。啊，三条为什么不好呢？宁波人有话，三条了，三条了，三的散掉了，对不对啊？四条呢？对不对啊？五条呢？捂住了，发不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没办法，这个最好，六条最好，六六大顺。那么风水位在哪里呢？进门的六条最好，六六大顺。那么风水位在哪里呢？进门的右手边，不管是走道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如果买个小金鱼缸，二十几块钱，弄个小水泵，里面养个六条小鱼，没多少钱，多关心关心它，你看看你家里会不会有点钱。这是台长告诉你们。还有一个方法教你们的，要有点钱的话呢，是什么呢？不大好了，讲到现在都讲钱。那个，拿个脸盆啊。放一盆水，放在自己的睡房里面，放在自己的睡房里面，就说最好是眼睛看不见的地方，床底下啦，大厨下面啦，五斗橱边上啦， 要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啊，啊，你们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有个前提的，要与人为善，要做好事情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不做好事情的话，不与人为善的话，这个人就算把家里放成个游泳池，他也没钱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么多怎么办？讲一讲不完，今天只能讲了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时是现场给大家看，当场站起来看，那么看得很准的，很多人电话打不进来呢，已经念了很多经了，台长都知道。很多人来的之前呢，一直嘴巴在念经，就希望今天能够多抽题，啊，台长呢，今天呢就有意思呢，多给大家回答一点。那么希望呢，抽到的人呢不要问的太多啊，那么给其他的人呢有个机会，啊，台长看看还有什么能稍微跟大家讲一讲的。那么就是，啊，要记住啊，啊。要培养好自己的气质，一个人的气质很重要，不要争面子，一个人很喜欢争面子，因为争来的是假的，你修来的是自己真的东西，所以一个人不要去争，争的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，不要去跟人家争，有什么争啊？你自己做你的就好了嘛，你去争，争到最后呢，对不对啊？台长这次到美国到洛杉矶，他们那些人看见台长像看见亲人，你去问问我跟我一起去的二十几个徒弟啊，还有那些听众，看见台长眼泪唰就下来，个个都是很自然的做了一些行为。台长是实际上心里很难过，他们在美国很苦啊，有些人真的不如我们在这里啊好啊，他们也是辛苦啊，他们不是身体上的苦，他们是心里苦啊。明白了吗？所以我希望你们跟台长这么接近，这么有缘分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珍惜台长啊！台长反正跟你们讲过了，只要我还讲得动，台长就永远跟你们讲下去。